OK， 欢迎大家收听素质不详，我是喵叔。今天我们还是叫来了我的老朋友 Jeffrey 博士，还有这个
四海。
Jeffrey 博士要聊一聊旅游，独自旅行。为什么你想聊这个话题啊？
一方面我现在是单身哈，就是我现在年纪大了以后就是
就找不着跟你一块旅游的。
你不要当我们俩说你年纪大了好吗？
就是这它是一个现状嘛，就是就是可能你更多的时间可能都需要你自己去度过。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以前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人，加上我又是一个 I 人，我就很喜欢自己去各种地方旅行。但是现在就是我不知道是某个契机的转换还是怎么着，我可能对于一个人旅行他就对我的吸引力没有那么大了。
为啥呢？
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去了很多地方，包括国内外也好，我后来你会发现觉得说其实景色或者怎么样其实都差不多，包括它的商业氛围啊，包括它的一些不管是可能有一些景色会有一些差别，但是你会发现你走多了地方了以后其实你看到的东西其实都差不多的。
你去的都是网红的打卡地吗？
也没有，这自然景观也。然后其实令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有一次我跟我的朋友参加完我同学的结婚，那是一次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去了的一次结婚，我们高中同学大概十几个人，刚好他就在一个景区旁边，然后我们就临时决定我们所有人都去自驾然后我们大概玩了四五天。其实你说那一趟旅行我们在路上看到的风景，因为是在川西嘛，它其实风景带给我们的震撼还是蛮强烈的。
哇，川西那条路还是挺美的。
对，非常美，就是令人印象很深刻。但是当我在很多年以后我每次回想的时候，可能还是路上发生的一些故事会让我觉得这趟行程是非常棒的。所以后来我也听到有人跟我说你去旅行可能吸引你的重要的点可能不是风景多么美，而是你在这个行程中跟人发生的一些故事可能会更成为你的一些回忆点。所以我觉得当你
发生什么故事，爱情
爱情也好，或者各种各样的故事。
不是，我问你发生什么故事在川西？爱情吗？
我是跟我的高中同学一起去旅行的就是纯旅游，就是相当于我们是从高中一直到现在一直都是有联系的一群人只是恰好有一个契机在我们毕业大概十年左右我们去有这样一个行程，可能在以后都很难有这样的机会了嘛。
哦，那我觉得那样的经历可能会给你的这种情感上的这个
冲击
非常非常大，因为尤其像你说我们现在都有点年纪大了，再和曾经的玩伴一块儿去玩的话，我觉得那种感受就是有点想回到小的时候，然后有一天你结束这个假期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好难过呀。
对，你就是会有一个阶段。
对哦，你说的这个阶段反应我最近有体会到，感受很明显。
是吗？是因为啥？
就是因为旅游结束了之后要上班了。
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你去选择一个人的旅行的时候他还是需要你有一个很强烈的念头去的。因为当我体验过很多不同的风景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我就会觉得说没有特别强烈的念头去支撑我去做一个人的旅行。
那我觉得可能是你的心空荡需要有一个，至少心里边有一个让你觉得更充实的地方吧。
哦，因为以前我旅行比如说我第一次去旅行就是一个人去青岛我就是因为看了一部电影，然后电影的那个海的镜头非常的漂亮，然后我就去了就是很多这种念头它都会让我就是直接就去了。现在我就好像没有这种念头，即便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也不太会选择一个人去旅行。
为什么？缺乏勇气了？
也不是缺乏勇气了，好像就是你会觉得说它没有可能会带给你一些可能会让你觉得新奇的点或者有意思的点。
是不是生活磨平了你的棱角？
可能你把你的兴趣的点放在了别的地方，我也不太知道。只是我觉得就是
你现在有啥兴趣呢？
我现在
也没什么兴趣。
我就是工作时间长了可能好多兴趣就慢慢消减了。
听上去你像是 emo 了。
不就是按理说如果工作时间长了我更可能会出去玩就是我也会出去玩也会享受一个人旅行大家都会觉得一个人旅行很不可思议，但是我还蛮享受的，但是这种频率在我身上可能就下降了。
喵叔会一个人出去旅游吗？
我就失恋的时候一个人出去旅行过一次就是去 山上啊，去武当山爬了一趟武当山，本来还想去更远的地方，去什么宁夏呀乱七八糟的，但是刚爬到山上来了一个无法拒绝的 offer， 赶紧回去就坐牛马了，屁滚尿流的就回去坐牛马了。还有就是公司安排，那个也不算是一个人旅行，但是的确没有朋友，都跟一帮陌生人去泰国的那个普吉岛上去玩了一圈。但是我很快的就会在这个团伙里面找到就是跟我气味相投的这些哥们儿们。我觉得一个人旅行有的时候会孤独迷茫，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感受。
我觉得反正我的话可能是习惯孤独了，因为我就是一个人生活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就除了我家还有个小狗之外，像刚刚 Jeffrey 说自己出去旅行哈，我是疫情之前然后勇敢的自己出去，尤其是去国外玩，然后到疫情之后，因为我工作的原因，我有那么两三年三四年是没有休过年假的，然后再后来的话还是一个人出去玩，但是会选择报一些旅行团，但是这个团的概念的话
越来越老年了
但是这些旅行团它的概那个就是有一个共性的话，就是像我这种一个人去报团的人会相对较多，所以不至于说一车然后所有人都是嘻嘻哈哈的，就只有我一个人是孤单一个，所以大家都是相对孤单的状态，然后可能在一起的话聊起来也还好吧，反正你的室友可能就会变成两个人相互拍照的伙伴，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你们在结束这个行程以后还会
没有
联系？
没有群，
你也没找个男朋友什么之类的团？
女生都是女生报的团多
啊？是吗？
对，报男
生。那
男生
脱单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在旅行团里脱单呀，对吧？
哎，那你会报旅行团吗 ，Jeffrey？
我一般不太会报旅行团。
然后你又觉得自己一个人又有些孤单寂寞，那你要怎么玩？
就是如果我要一个人旅行，我就会跟你一样，我选定一个目的地，然后我可以规划我自己的行程，或者不规划我的行程，然后我一个人就去了。
不规划行程去玩是什么概念？我之前原则上都是要做相对较详细的规划，有的时候是请网上的大神们帮我做，然后自己再相对来说再做一下，或者是跟团儿。我觉得完全没有预案的话，在我这儿我是不大敢的。
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就举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出去玩是我在大一的时候，当时就是因为看了那部电影，我觉得那个青岛的海很美，然后那时候很流行义工旅行。
哦，
我当时在，
你试过吗？
对，我当时在那个读者上看到了有义工旅行，然后我觉得哦好酷，然后又看到了青岛，然后它就是个旅行的城市，然后我就一个人去了青岛，就是搬着我的行李箱，然后跟我的家人说我要去青岛待半个月，然后在青岛我也没有认识的人，然后我就去了，然后提前联系好了一个义工那个青旅，问他需不需要义工，我待半个月，他说需要你来，然后我就去了。
哎，但他们有人说那种是光工作但没有什么太多时间玩。
我觉得可能你找的青旅他可能参差不齐吧。但是我那个青旅他其实是一个没有很多任务，他是在一个旅游景区，然后你只需要工作上午打扫一下卫生，下午都是你自己的时间。所以我相当于是我自己去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然后开启十五天的完全陌生
的，就是在那儿的生活，其实就是在换个城市生活。
对对对，差不多。所以我每天的任务就是我今天想去哪儿，我就在地图上找一个地方，我说这个地方我很想去，我就去了，可能是走路，大部分是靠走路吧。我就去了，其实没有太多的目的。
那这得是有假期才行啊。
对，就是学生时代的好处。
像我的话一年现在就10天年假，掰开两半儿，就是一点都不能浪费，就是要好好的去玩，所以线路也会稍微注意一点。但是像你这种其实一直以来我很羡慕也很想，可能有一天不工作了会试试看。
那比如说有这10天的假期，就是我可能是因为我学生时代没有那么多经费，所以我选择了义工旅行这种路径，它对时间是有要求的嘛。那如果是10天的年假，对吧？那我也可以说我必须这10天我要打卡这么多地方，或者说现在很流行我就去云南待10天。就是这两种，我觉得它也是两个模式。你是会选择哪一种？
我现在啊我应该还是先去一些这个比如说知名的风景区去好好的去逛一逛，如果能在里面像徒步啊或者能够住上一两天肯定还是最好的，因为我没有去过太多的地方相对来说。 所以
你还没去过太多地方。你刚才都不是说你去过冰岛吗？
去过冰岛，那是2018年的事儿呢、
嗯、
，long time ago 的事儿了。
为什么会当时选择去冰岛呢？
因为
2018年哦，那也不算是一个小众的了，但是还是比较小众的。
嗯，因为那个时候是听同事们聊天说他们刚刚去过冰岛。
嗯，
然后说哇塞，那得去一个特立独行的地方。就是有的时候我吧也是，就是觉得特别网红的地方其实我不是很想去，因为有时候你也知道网红它是制造出来的。
嗯，
而且包括像现在那个无论是小视频还是照片，你会发现它被加工的成分是会多很多的，
或者说它已经呈现在你
他把他最美的样子呈现出来，他可能只是最美的其中一部分。
嗯，
但你看到的可能只是那一个点，其他的地方和你曾经有很高预期的那个想法放在一起的话，你可能会有相对较多失望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的话我可能就会选一些咋说呢，至少不走太网红的地方，也不会人太多的时候才去。
或者说他被呈现面貌暴露面貌相对较少的一些地方。
嗯、对对，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至少还是他曾经的模样，他还是他单纯的模样。
嗯，
然后再往后，因为我从小是在旅游城市长大的。所以一般让我去看那些什么纪念品啊、
嗯、
然后旅游商品啊，我是其实一点没有兴趣的，因为我从小见的太多了。
嗯，
然后包括我小的时候，我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很反感，就是家里面每年暑假都来人。
嗯，
每年暑假都来人，你就要带着他们去各地去玩。
嗯，
然后因为小的时候家里条件一般嘛，那朋友们来了、
嗯、
爸爸妈妈就要出去住。
嗯，
所以就真的是那样。那个时候小的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只能和姥姥姥爷住，爸爸妈妈的房间要让给亲戚住的。
嗯，要承担这种接待的任务。
对啊，然后你还要买海鲜、嗯、带海鲜给人走。
嗯，
所以我从小其实对这种旅游不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热门的这种。
对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就是反倒是喜欢人少的时候会出去玩一玩、
嗯、
会去一些相对来说没有被完全开发出来的地方。
嗯，所以冰岛就成为你、
哦、对，冰岛当时成为了一个选择、
嗯、
就是我觉得我也挺大胆子的吧。冰岛应该是我一个人第三次去国外的经历，第一次是去北海道。
嗯，
就是我临出发前一天晚上还在上班，然后晚上大概用了一点点时间把行李收拾好之后，就是我感觉我好像什么都不清楚的，就很忐忑的就出门了。
嗯，
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也还好，
没有那么难，
没有那么难。对，包括像那个时候去日本的话，只要是你地铁公交的话，你看清楚它具体怎么做的话，去哪儿都是还是比较方便的。
语言呢，语言是成为很多人的障碍啊。
其实那边它好多就是你看就是半拉也能看、嗯、就是有一些中文字在上面，就是你大概连蒙也能蒙出来一些。
嗯，
然后而且就不行的话就说英文呗，英文他们可能比咱们还差，但是像好多这个大型城市的话中文服务还是相对较普遍的。
你英文怎么样？
英文就是够预定房间以及就是正常问路吧。
哦
就是仅此而已吧。
哎，在冰岛他们说什么语言？
冰岛的话像英语和法语都有，所以我当时到、
嗯
冰岛到冰岛的时候我也报了一个那种地接团，但是当时没有敢报中国人的团、
嗯、
想报的那个英国人或者就是当地人的团，因为也在想说呢会不会比如说他们讲的会有不同的角度。
嗯，
对，但那个
你从哪找的这团
啊？嗯，同事才去过。
哦，
同事帮忙推荐的，但是就是他前两天是一个年纪稍大一点的导游，所以他那个、
嗯
英语的口音当中是有一点点法语口音的、
嗯、
所以就听起来不是特别清楚。还好旁边坐了一个从香港一块过来的女孩、
嗯、
所以就可以问她、
嗯、
因为这一个团里可能就是外国人会更多一点。到后来换了一个年轻一点的男孩做导游的时候，你可能听得会清楚一点，但就是一路上盲人摸象、
嗯、
但是挺开心的，看到一些你没有见过的东西。
嗯
嗯，
所以你在去冰岛之前是有一个预期吗？是比如说我去冰岛、
嗯、
我肯定会玩这些玩这些，肯定会看到这些这些这些，你有这样的预期？
我不做预期。
那你、
就
是、
我
就
觉得哇就想去看看就好了。
哦，就去看了。
因为预期尤其对我来说常常预期吧最后完全不合预期。
嗯，
所以现在的话就是很顺其自然的感觉。因为这个地方你肯定知道去了之后风景不会差。
嗯，
那我就去
嗯
就好了。
说不定旅途上会有更多的意外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
嗯、
而且包括现在出去旅游的话我很喜欢那种没有手机信号的地方。
没有手机信号的地方。
对，因为前段时间十一假期的时候大家也探讨过哈，就是你假期的时候或我下班的时间接到短信或者是微信回复，这算不算加班？
嗯，
对吧，即使我不上班 即使我休假了，我可以不回领导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一直在轰炸你，
嗯，
对吧？你看到之后，你说完全内心毫无震荡或者毫无反应也不太现实，
是的，
是吧？所以就是我今年的话是去新疆，去有一趟草原的徒步，就是那个导游说你们要知道这其中几天可能是没有信号的，
嗯，
你反倒是没有信号之后你手机也没什么可看的，慢下来其实也挺好的，
嗯，对，没有那么多的，嗯，外界给你的信息的刺激，
嗯，对
对，
就是偶尔找个山头晚上跟爸妈说哎我一切平安就好了嗯，就是可以慢下来，什么事儿都不管，就是现在因为你要干的事情太多了，人像个八爪鱼一样，所以你就会觉得时间分散的很快，
嗯，
那我没有这些手机上的干扰的话，我就可以慢慢停下来，我就在那个就是山头上慢慢看落日，风吹着我也挺舒服的，就那种感觉，哇，退休了的感觉，夕阳慢慢的落下来的那种感觉，哇，好美，然后回来我就戒断反应了很长时间嗯，
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现在越来越多去选择，比如说去徒步，
嗯，
或者去露营，
嗯，
或者怎么样的一个真实的反应吧，
嗯，
就是大家生活好像就是你被要求的太多，或者被规训的太多，或者你被这种信息的填充的太多，你就是想找一个杜绝信息的这样一个环境，
嗯，
去给自己一个放松，哪怕你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
对对，我现在有时候我不知道喵叔有没有，就是停下来你敢吗？
好问题，
我不敢，我这上有老下有小完全停不下来
就是好像平时的时候你觉得手里要不拿点什么，不看点什么，或完全发呆的这个状态，可能对很多人来说都非常的珍惜，或者可能都不太敢完全去发呆。
嗯，
你说上班的时候你可能要时刻的关注单位的这些工作上的事儿，
嗯，
或下班之后说那我可得用这个时间来看看我想看的东西，
对，
所以完全放松放空的状态是少的，
嗯，越来越少，
对，所以我就很喜欢去那种很大的地方比如大草原，
嗯，
然后大江大湖，当你看到这些很大的风景的时候你觉得哇你很渺小，那些曾经让你烦心的事情之后可能就在这个大的风景里面就不再是一些小烦恼了，
会不会有些重复和单一啊，我个人就喜欢看，比如说像，
你是人文类的，
对，吴哥窟啊，金字塔呀，
嗯，
去这种地方，能够感受到
历史，
对历史这种扑面而来的感觉，
嗯。
所以现在我看他们今年就是十一国庆，就推出了一个旅游的方式，就是跟着电视剧或者打卡博物馆的方式。
哎，去有风的地方，当时还是带火了云南的旅游的。
对对对，
嗯，
你看刘亦菲她不就是因为一些事情然后就去了一个人去了这个地方
云南嘛，嗯，
对，她也其实就是一个念头一个冲动大家都去了，我觉得大家很多人旅行都是抱着一个念头一个冲动，
嗯，
就发生了，对吧，她也没有预期说这段旅程我一定要怎么样，
嗯，
但是我觉得每一段旅行还是会带给你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对，哎，但是我心里也有一个矛盾啊，想跟两位一块来探讨一下，比如说像我说我可能会喜欢一些更相对来说原始和淳朴的地方，但是呢但凡这种地方的话可能它开发不够，经济相对来说不会有那么的发达，
嗯，
但是你看到当地的之后你又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好的条件有更好的生活，那就意味着有一定的商业性进来之后它可能也会出现变味的情况，
嗯，
那如果是你们的话你觉得这个问题到底该如何去解开，怎么样把这个小矛盾给打开，
如果是我的话，
嗯，
我觉得比如说我自己回到村里，
嗯，
就是我会觉得说啊，我的村里可能你不管什么时候回去，你今年回去明年回去它都是那样，
但不可能呀，嗯，
但是我就是对于比如说一些比较偏远未开发的地方它可能都真的就是那样，
嗯，
比如说那个云南的某一些如果去有风的地方没有火，对吧，它的村可能还是一直保持原来的状态没有开发，我觉得这就是当地居民的生活状态吧，比如说我爷爷奶奶他们现在还是在村里维持那种生活状态，你如果去给他开发他们的也不一定完全能适应，你确实开发完给他们带来了经济，但是他们的生活还是维持他们原来的状态，
嗯，所以有的时候这是个两难的题吧，继续说人文旅游啊，但是我有时候很纠结，就是可能也跟我工作的原因啊，就这事儿你要讲不清楚或者讲歪了，或者说如果我要是没有找到那个最开始的那个源头的话，你半不沾沉跟我讲的话我反倒听不进去，
嗯，
所以有时候我可能对于像你这种博物馆或人文游的话，要不就是自己有特别充足的这种文化或历史的知识的储备，
嗯，
那么 就很需要一个特别会讲的一个导游啊，或者是会讲的一个现场的这个怎么说啊，这个介绍者老师，我觉得这种可能会好一些。
所以得问问喵叔。
所以得问问喵叔。
逛博物馆主要是怎么样一个逛法或者游法？
嗯，不懂一会儿就逛完了。
我现在逛比较简单，现在逛好处就是有 AI 了，
嗯，
拿豆包拍，嗯。拿豆包拍之后呢，你会大概知道这个文物它到底是什么，然后它是哪个年代的，然后你还可以搜一些相关的故事。
嗯，
这个是。
这不跟工作差不多吗？上那儿还得再查资料。
对，就是补充知识，看看这些东西。
所以你也其实你看完了以后，你甚至 AI 给了你一个详细的解释以后，其实你也没有记住，你也不需要记住。
对，我不
需要
记住。
你
就当时乐呵了就好。
面对面那一刻产生一个交流就可以。
嗯、对啊。嗯，我最近去的博物馆就是军事博物馆，看那个飞机啊、导弹啊什么之类的，你就觉得哦，看当时的那个，它里面有个东风五吧，我印象中，你就感觉那导弹还挺糙的，当时就感觉就是个大铁皮焊了那么一圈啊，然后可能里面装上火药就能飞，还是挺震撼的。
嗯，对，我当时去了一个北航，他们有一个博物馆，就展示自己的飞机啊什么的。
嗯，
确实就是你虽然坐了很多次民航或者怎么样，但是当那些有年代的一些，比如说这个飞机是怎么发展过来
的，哦，那个航空航天博物馆的，
对对对，
北京那个，
你还是会带给你心里的震撼，哪怕你不是一个专业人士。
哎，我当时都想给那个航天航空博物馆捐钱，因为它门口有个大牌子，你捐了钱呢，你的名字就能在上面。我发现你就捐6000块钱，你的名字就可以在那个博物馆门口一直写着。我要是某个做航空食品的或者什么的，我就以公司的名义，对吧，捐一笔钱，6000块钱，你一直出现在这个就是活广告感觉。
嗯，
我现在觉得就是中国的这个各个博物馆啊，在这个旅游纪念品上开发的太单一了。我现在不愿意旅游一个原因就是说，你去了丽江之后，对吧，你会发现全国的古镇古城都长得一模一样的。
想你的风吹到了丽江，我在丽江很想你。
对，就是人你哪儿都想你，你知道吗？
对，现在就是当一个模式出现的时候很快就会被复制。
嗯，而且就是没有任何的新鲜感，尤其是有网络之后，你知道他们现在，以前大家都出国还带点什么纪念品送给朋友，对吧，带什么，带冰箱贴。
嗯，
现在冰箱贴都在回来都在拼多多上买
省得沉是吧？
对，省得，因为出去之后买回来发现也都是 made in China，
嗯，
都是从义乌批发的啊，干脆回来之后，哎，就买一些还便宜啊，买一堆啊，然后他也不知道你是从义乌
国外带回来的，
对，
还是义乌，
你就说反正这是西班牙纪念品，对吧？
嗯，
西班牙土特产什么什么之类的，大家还挺开心的。
嗯，我一般出去旅游，除非带点特产，回来，基本像您说的那种什么冰箱贴或什么的，我很少带。就像我小时候不说，我小的时候就是在旅游城市长大的，所以一般比如到哪儿，哎，这儿的农特产品非常好的话，我可能就会要对方的联系方式，然后再统计一下家里的这个亲戚和朋友的人数，然后给大家往回邮一点。我觉得这种对我来说，你看我这也住农了嘛，对吧？大家一饱口福了，对。所以这个是我会带回来的这个旅游纪念品，但其他的最多冰箱贴，也要看它确实是不是能够足够吸引我的这个关注度。
我国庆看到了一个新闻，它就是说这个冰箱上的冰箱贴的价值大于这个冰箱的价值，就是它的冰箱上
满了，
对，所有的都是冰箱贴。这个冰箱贴火起来也就是这几年的事情。
嗯，会贴冰箱贴吗？
我不太会，因为我是不太会带纪念品回来的这种风格。
哎，一个人旅游的时候，你们孤独吗？会感觉
不孤独？
不孤独，
不孤独，
不会拼命的给朋友们打电话？
不会啊，因为那些风景就已经很能陪伴你了。
我觉得你选择一个人旅游，就是想给自己一个相对独立的时间和空间。
我是被迫的。
哦，
你们觉得旅游能改变人吗？
可以
改变人生观什么之类的？
一点点。我6月份的时候，报了一个新疆的团。然后去伊犁的喀拉峻的草原有一个短期的徒步，就是因为我性格相对叫要强，就是我是宁当鸡头不当凤尾的人，
女汉子，
不至于女汉子，但是还好他那个旅行团是有年龄限制的，是20到45岁，但不小心我就已经快到他年龄的上限了，但他团里边还有很多是20多30多的，所以你永远是在中间或最后的那个 位置，就人家前面可能都已经到了，你可能还要好久好久才能到目的地。然后最开始的话就是很焦虑啊，就是人家都走在那，我不能让人等呀，我不好意思等啊。但是我当时同团有一个女孩子，比我们小很多，她的性格我觉得就是绵绵的软软的，那她可能不是故意要走在最后，她可能就是体能就是这个情况，她可能心里也会有一些小着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会影响她去欣赏周边的风景，适当的拍一些照片回来。所以我就在想说，哎，那我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逼死呢？因为我不是主观上要这样做，我只是确实现在的能力没有达到。那么我们旅行的这个过程，那有人在前有人在后，它本来也是正常的现象。那我其实就可以把我心里的负担放下来，适当躺平一下又能怎样？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好好的欣赏了，我也走了，最后也没有给大家带来太大的影响。对吧，就是都是在大家的可控的范围之内，学会适当的放过自己。虽然回来之后戒断反应很难过，虽然好像回来之后好像这个旅游的这段愉悦时期没有为工作蓄能多久哈，但是我觉得它算是改变了你在生活上面的一个状态。少一些跟自己较真也没啥不好，你把自己逼死了能怎么样呢，对吧？
我觉得也是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你有一定的影响。如果你每天都是在比如说在你工作的地方你居住，你哪怕你在周边旅游，比如说你在北京这样的城市，你每天都生活在某一个区的某一个地方，
对，我就是上下班别的地儿不去，
对吧？
就是自己家附近一公里以内就是最多的地方，那个就是差不多这个范围活动了。
对，所以你就很容易把你现在生活居住的这个地方的一切就认为它是一种常态，或者说大家都是这样的。当你去到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你会觉得说，哦，原来这样生活也可以。它不是说不可以，那在你现在面临的很多的选择它都是值得或者是重新可以被纳入你的考虑的。你没有必定说我必须要在北京怎么怎么样，对吧？我去云南或者大理怎么怎么样也是可以的。我觉得你旅行就是帮你打开了，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帮你打开了这样的一个人生多选择的一个途径吧。
你还是看得太长远，对于我来说我这一年的工作就需要两个年假来帮助我好好的度过，缓解一下。
对，所以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它也会影响到我。
那你近期有旅行打算吗？还是才刚刚结束？
近期估计没有假了吧。等下一个假吧，我觉得应该会安排一次旅行。
你一年多少时间假期？
就是法定的节假日啊，就是
年假，然后
因为我年假我也没上班多久，
年假五天。
对，
你这不是马上自己就是老板了吗？
对对对，
可以自己签字然后给自己放个假，
差老远。所以我觉得会给自己安排一个假期，因为我很久没有一个人出去旅行。对，长途旅行，就短途的不算。
主要是还没解决女朋友问题。
都不想一个人出去玩了吗？看来有更重要的事情。
没有，所以
不是，听上去好惨。
所以你就是你就是在定义你一个人出去旅行，就是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吗？有人觉得啊，一个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一个人出去，你有什么意思？你也没有人分享，你对吧？你也就是
我妈就总这么说我，
对吧？
我妈说你一个人出去多孤单呀，有人陪没有人陪呀。我说我跟团出去玩。
对，所以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一个人出去会有不同的说法，所以你为什么会一个人出去？我觉得一个问题吧。
我觉得是这样啊，因为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个人旅行呢？就是，原来有男朋友的时候啊，当然是 long long ago 之前。然后那个时候大家想说一起出去旅游，然后对方就会说：“哎呀，咱们省点钱吧。”那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
然后男朋友自己去了。
那个时候应该没有。
那就是另一个故事。
然后后来分手了之后吧，然后就想说，这个伤疗的也差不多了，得出去旅行。但这个时候你再去问你身边的朋友，大家的工作状态和家庭状态不一样了，你想去约他们的话，想能找到一个公共的时间其实不大容易。
哎呀，这是一个让人伤心的故事。
就是一想一会儿不行啊，我得看娃呀，哎呀不行，我离不开老公，可能这样的人会有不少哈。然后还有就是大家可能消费的习惯也不大一样。 对吧？
对，
因为你出去旅游的话，大家也是要一个彼此救火的一个过程。所以如果没有更好的伙伴的话，那你真的不出去旅游吗？还是要自己勇敢的出去旅游？玩对你来说到底重要还是不重要？像我妈妈的话，就是之前我爸不退休的时候，那就哪儿也不去。然后一说就是你们谁都不陪我玩，我说那您自己报个团出去试试呢。那他又会觉得呀多孤单呀。
对，会
终于盼到我爸退休了，两个人天天不着家了，现在是这个状态。所以对于我来说出去玩很重要，那就先试一下第一次，那你会发现其实还好。但我觉得前提可能就是因为我已经适应了相对较长一段时间的独自生活，所以这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因为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想停就停，我就在这个桥上愣神儿看看风景也没有关系。
所以一个人的旅行并没有大家以为的那么的孤单无聊寂寞。
对，你看我跟喵叔是两个相反，他要是去看人文他得学点东西，我就是要放空。就是不带脑子都没关系，就看哇，我也不知道我看什么呢，就看哇，我感觉真的就好美。但最后我可能拍出来的照片也不及我想的好，或我可能干脆就会放弃照片。我觉得我可能把它已经印入在脑海当中了，但也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会忘。但又有什么，当时就觉得哇挺好就可以了。
所以你在一个人的旅行中有没有发生一些就是你觉得就是这一趟旅行我没有预期到的事情或者这种瞬间？
反倒是我曾经报旅行团的时候在国外，就是被导游们就是骗过冲动购物和消费，所以这也是我坚定开始自己一个人旅游的一个大前提。还好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如果不给我退的话我报警了。
买了啥呀？
化妆品啊。
哦，
一发现三无啊，退了好几千啊。然后我说你不退的话那我就报警。那第二天那就他以日元的现金形式返给了我，就是这个情况。
还好。他们不是都在机场买吗？
不是啊，他会带你去他们当地的一些小的那种免税店，但是那种免税店就不像是咱们常去大家都知道的，等不定哪个转弯就带你进去了。
我在新加坡机场买了20000块钱的。
你买啥？化妆品？
香水各种的。现在都没用完。
但那些是正规的吧，应该也还好。
对，正规的。就是免税店嘛。就是在免税店啊，我说好这么便宜。这个不要，其他的都给我来一份儿。
所以我现在要是无论是给爸妈报团还是给自己报团，都有一个大前提，无购物。
这也是大家
很难做到吧。
有大部分还是应该是怎么说，还是有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团费可能相对会高一些。但是有的时候你真的冲动起来购物，你所买的那些东西的话，可能这个耗费和浪费是不及这个团费的。可能会不是是比这个团费还是要更夸张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至少可以杜绝些不该有的花费。对，因为它团费相对较高的话也体现在你的食和宿上。那比如说给老头老太太报的话，那住的舒服点，睡觉睡得好，那也是挺好的一个表现方式吧。
反正我最近不是最近了吧，也几年前我也想报过这个没有什么消费的团。花了贵的钱，但是你会发现它还是有这个消费的安排。
那我觉得我还好。
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去柬埔寨的时候，当时报了一个团，就是他给你安排行程，酒店什么的都给你安排好，但是你要自己去。这种我觉得比较好啊，也不会有旅游团什么的之类的。
没有固定的行程，还是说
有固定的行程，他会告诉你你去哪儿找什么样的那个哪儿，就会给来一个司机什么之类的，对，来接你去啊。
你这是全程预定好？
对，定制性的旅游。这个感觉很好。
我看现在很多就是有这种，就是比如说你来北京，你是一个家庭形式的，然后北京有一个地方的小向导会来帮你规划这几天的行程。
私人定制这种现在也挺多的。
对，
小团形式
应该还蛮好的这种。如果你因为你刚来北京，他帮你也可以跟他商量这种行程，还蛮好的。
你们都怎么策划自己去哪儿的这个旅游啊？
看他的那个行程介绍。一般可能像
你还是报团儿，就是
对，我那个跟我常常跟的那个团的话，大概如果算上接下来11月份要出行的这个团次的话，应该已经跟了大概4个。
你每个月都出去旅游一趟？
不是，两年的左右吧，一年2次左右吧。因为去了一次感觉还好，他还让你省，还是相对让你省心的，愉悦感还是好的。所以一般就不再费其他脑子，因为年纪大了不想动脑子了，还想在自己
你们那个团里都是单身的姑娘们？
单身相对较多，也有就是一对两对的这种，但是不会就是全部都是成双成对的，就是像就是因为它有年龄限制嘛，所以就是大家有类似的这种怎么说聊在一起或者类似的生活经历还是有的。
那博士我觉得你应该
就比如说我们分舍友的话，因为大家都不认识，除非你比如说正常是两个人一间嘛，但是他会给你选项，你要多交多少钱你可以自己住，或者比如说你是第一个抱团的，正好分出来这么一个人，有可能让你自己住。那其他的话都是要给你配你的那个就是舍友的，或者比如说咱们一块儿去的话，我指定的舍友还好。那么我这最近几次给我配的舍友都还好，就是他可能也按年龄给你配，比如我年龄很大，也配一个年龄很大的。那至少大家作息可能区别不会特别大，早睡都早睡，对吧？晚起都晚起。所以相对来说，可能就会比那个正常从小朋友到老年人都有的这个旅行团的话，那大家相对来说行动起来是比较容易规划的。
其实我自己就是出去旅游印象跟我很深刻，就是那次在青岛，我其实是在青旅嘛。那青旅其实它会招很多这样的所谓的义工旅行，因为青旅它其实就是有点像上下铺这样，所以我们其实是大概有很多个就是义工旅行的人，我们就会住在一起，其实我们是不认识彼此的，但是通过这一段经历到现在我们都还是会
哦那种感情
有一点联系，对。然后你会发现经过义工旅行阶段的人，他们后期会旅行的这种频率会比平常人都会高很多。所以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在比如说像跟团这样，你也可以选择单间或者双人间。那当你面临这种选择的时候，你会跟自己说我要选单间还是双人间？
我会考虑经济问题就是本没有必要再多花出那么1000块钱2000块钱，对吧？所以我觉得既然出去了的话，就像你说住青旅的话，因为我之前出国玩的话也多数都会去住青旅，那比如说像这种上下铺和胶囊的这种我全都是住过的。
对，
所以你不一定会遇到什么样的人，但我想选择这种出行方式的人也都会对彼此会有些顾忌，所以没有愿意多花那么多钱，因为毕竟出去玩的话你还是要考虑到经济成本的嘛，因为你大交通，因为我报的那个工作室的旅游那个就是旅行线路的话，大家从各地出发的话，那大交通你首先是要承担在里面的。
对，这就是很大的一部分开销。
对啊，所以呢我这时候还要再花多少钱我一个人住，没有想这些。
所以大家对于旅行体验的侧重点是不太一样的。
不一样，关键就是看你要的是什么。比如说你可能是希望是和曾经的小伙伴们在一起，有那种特别嗨或特别好像回到小时候的那种感觉，就这个时候我也不是我现在，是我曾经的我。
对，
包括你说你曾经和那个青旅的朋友们一起，就是那个时候我也不是真实的我，或我可能是更真实的我。所以这个我们之间可能就在这个时间没有压力没有其他的这个所谓的竞争的时候彼此遇见，这就是最美好的相遇嘛。
对，所以就是就是当我在这个地方发生了这些事情了以后，就是在地图这个板块这个地方对我来说也更熟悉，比如说我再回到青岛啊，那就是一种熟悉的感觉，而不再说它只是一个陌生的城市。
对，就我生活过的地方。
对，它就会变得有回忆一些。对，是这样的。
哎，喵说过以这种方式移动办公加旅游吗？反正咱带个电脑就可以了。
哎呦多难受啊我当年就是好不容易都跑到泰国去了，我们那个那边的领导摧残我，就给我安排了一活。我说你安排我的出来旅游对吧，陪着客户，现在你又安排一个活，我说我在泰国跟时差都他妈不一样，你还让我给你干活。但是我也不能这么明说，当时我心里真的就是一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真的。而且你这一路上坐车啊，你也没办法弄这个电脑，你得一到那个住的地方你就得先开开电脑赶紧干活啊。但是这时候大家可能人家要出去逛啊，要出去玩啊什么之类的，挺烦的。我觉得出去旅游就旅游，就别干活了，带着活儿更旅游。
所以干脆向我学习，找个没信号的地方啊。找不见我。
我当时都已经在泰国的海面上了，老头还不断的给我打电话呢。真的给我印象极其深刻。
什么信号这么稳定？哎，你说到这个的话，我是去年，因为我很喜欢去新疆逛，新疆就是很美，无论是南疆和北疆。去年是去南疆的一个行程，然后当时就是其中就是等说你去新疆版图很大嘛，那你其实每天在路上的时间很多。我出去旅行大概率是不会带电脑的。然后当时那一车好像像上海的这个朋友很多， 你就会发现我在旁边听着歌，看着外边的风景，然后听着旅游讲，听着导游讲故事，其他人都在那儿用电脑开始，或者是改自己的报表啊，或者改这改那，还有说，哎，大家可能稍等我一下啊，我可能会开半个小时的那个线上会议，希望不会影响到大家。
嗯，
然后当时中午的时候我接到我一个领导的电话，我直接就挂了，我给他回了一个信息说，领导，我在休年假。然后我再一看别人，我突然觉得我是不是有点不对。
你这不算是真正的牛马吧，我觉得。
但有时候你觉得草原上的牛马真的比现实中的牛马还是要幸福一些的。
嗯，
就是真的是在草原上，在高山之巅，然后那个特别丰厚的草甸，然后牛和羊就在旁边吃着慢悠悠的吃着草，喝着水。
对，吃着吃着就变成你晚饭的盘子里边的烤全羊了。
这主要是我啊，去新疆有一点我不吃羊肉，就但是去新疆是一个很容易长肉的一个旅游城市。
对，我就记得当时有个参观行程，就是先看那个羊，
嗯，
在草原上吃草，
嗯，
然后那个一个牧民就很高兴的过来拍着另外一个。其中的一个羊啊，说这个晚上咱们就烤它了。
哎呀，
然后刚好这个小女孩跟那个羊玩过，喂过那个羊吃草，
吃了吧？
没有，她当时就哭了，
嗯，
啊，就哭了。这我觉得也是，
嗯，而至少我去新疆不会长肉吧？
嗯，
因为我能吃的就只有大盘鸡啊，还有椒麻鸡啊等等。
哎，你这单身旅行有遇到过有意思的人吗？
嗯。好像还真没有
啊，都是无趣的，无趣的单身。
不是，我觉得不叫无趣吧，
嗯，
就是我觉得大家也都还在一起挺和睦的，
嗯，
彼此之间好像也挺有默契的，会帮忙相互拍照。
嗯，
但是我觉得我也没关注人呀，因为大家就是在短时的相聚之后嘛，你关注的是风景呀。
嗯，哎，人还挺有意思的。
嗯，
真的，
嗯，
也可能吧，因为我在新疆玩的时候，就是因为你都徒步一天了，我十一点可能就已经回了帐篷睡觉了，因为我的舍友睡得更早，我十二点可能在那儿敷面膜睡觉，然后其他的年轻的人可能在那儿玩桌游啊，玩桌游，对吧？
嗯，
玩到
你这年龄感瞬间的上来了。
那确实，然后玩到两三点钟，这个时候星星是最美的，因为十二点的时候，那个新疆那边它那个相对来说比内地的时间生活时间要晚一些嘛，
嗯，
对吧？你十二点的时候，有的时候天空还没有黑的透亮，然后他们两三点钟在看星星，然后八九点钟又起来，十点又开始徒步。对于我来说，我可能所以我就跟我的室友还算相对熟悉，但就是结束了，就是结束了，
嗯，
就是仅此而已。
哎，没有说那个你们应等于都是分散的个体，重新组成一个小团队，这里面有各种人呐，啊，事儿啊，这种
也没有。其实我觉得旅行吧，
嗯，
我你也就是看我说的可很热闹，因为我也是爱人，
嗯，成年人的克制大家都保持着这种，
也不是就是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咋说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简单沟通没有完全打开心扉的这个状态其实是还是比较好的，因为你相遇来说不是很难，但离别是很难。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出去玩的时候，然后导游为了活跃大家的氛围，因为车程很长嘛，他会留作业，然后说我给你安排一个秘密的伙伴，然后大家来抽，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为他做点什么，然后你要写点什么，我当时就整个要炸了，脑子麻了，我说我出来玩还要做这种作业吗？但可能对于很多艺人朋友来说他们很乐在其中，然后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可能会觉得哎有些尴尬，因为到最后我去猜到底谁是我的天使的时候我猜错了，然后后来就是承认谁是我天使的时候，我当时觉得啊，他原来跟我靠近是因为要成为我的天使，而不是大家彼此之间的相互吸引，觉得对，所以我觉得这样会刻意了，但是他我说哎呀，我说不好，我觉得有点不好接受，但是半天之后他会问你姐姐你觉得舒服了吗，我说那还好。对，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有一种吸引，会相互之间帮助，但结束了就结束了，他就是在那样一个比较美好的状态结束了就好，不说再见他就一直在那儿。
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 I 人，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出去旅行很好的地方，就是你可以跟一群你不太认识的人，或者说你相对认识的人，你可以一起做一些你平时一个人不太愿意去做的事情。
哦，
就举一个例子，就是我这种就是 I 人，或者说其实有一些极限的运动我是不太愿意去尝试的，但是我朋友就会拉着我去滑雪， 然后说半夜我们熬夜，
滑雪不算极限运动吧？
但是对于一个南方人来说，
哎，但是一般去做这种刺激的这种活动的时候，如果你旁边还有一位异性的话，其实很容易产生爱情的消耗苗的，对，吊桥效应，
嗯、
对，我们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
嗯、对，嗯，然后包括像什么半夜熬夜，我们熬个大通宵去看日出，
嗯、
就是如果我是一个人的话。
嗯，
我其实
没有那么高的兴致会做这事。
对，你要让我很疯狂的熬个大夜、嗯、然后我们说我们去看个日出，可能我就，但是如果有一群人一起的话啊，那也可以，对吧？所以一群人我觉得也会带给你一些这样的一些点。
嗯嗯，哎，但你刚才说在旅行过程中有没有一些也不算有意思的人和事儿吧，但是确实有一些八卦可看有些现场的小霸总的聚集是可以看，大家会在这个不当事人的面的时候背后会小八卦一下，哎，这人到底什么关系等一等，
当场离婚
不是当场离婚，反正哥哥妹妹啊、
嗯、
然后一看就是啊，嗯，大家能想想的那种各种情节吧。
嗯，
所以旅行还是会跟一些人发现，
就比如说三人行没有第三人的位置的这种然后大家会心疼第三个人，后来第三人说也没什么事儿啊。
哎，你那个有没有去国外的时候会感觉自己变了一个人，就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
没有
啊、
还是要适当谨小慎微一点。
我不一样，我会感觉是到了一个谁都不认识我的地方。
嗯，
哎呀，可爽了！我记得我在泰国的海滩上，然后玩各种那个，他们当时组织那个跳火绳的那个那么一个挑战、
哦，
比谁跳得多。我那天得跳了得有20多个啊，然后腿上都被撩了个泡，我都没注意啊。然后我就赢了第一名。然后就给了我一瓶酒，然后我就喝多了，你知道？
嗯，有了，发生了一些奇妙的故事。
没有发生奇妙的故事，我就记得我当时在那个海滩上乱转，你知道吗？就到处逛、
嗯、
逛悠，跟每个老外和那个也不认识的人都 say hello。然后我还记得，我当时到了一个坐着一堆老外的一个帐篷里面，然后就跟他们胡扯了一些，就是其实我觉得双方都没有彼此听懂对方说什么。然后有一个外国姑娘还给我递来一支烟，然后我就拿着那支烟，我还没找着火，然后我看他那个桌子上放着一个蜡烛，我就拿那个蜡烛点那个烟，我一拿好烫啊！第二天起来，我这大拇指上有个很大的泡，烫了一个泡，然后导致我后边旅行的这过程中一直举着大拇指就每个人都好棒
嗯，以后看照片的时候拿放大镜再看一下
所有的我拍的照片都一直翘着这大拇指他爸说你这手势好土啊，我说不是土因为疼
就是勇敢了一把，
我觉得这种放就是
也不是勇敢，
放肆一把我觉得也是蛮痛快的，
就是觉得突然觉得哎，这个可以完全不做以前的自己。
其实它应该也是你性格或者说你生命中的一部分。
就我2017年底的时候是去澳洲找我的高中同学、
嗯、
就是那个不才我男性朋友就是兄弟很多，我去正好找他玩。后来就是从应该是回悉尼的时候吧，他带我去一个山顶，就吃完饭去山顶，他说这边的夜景非常好看，就可以看星星，然后两个人就在车尾就这么看。然后当时我第一个反应说，我快给我在家帮我看在家帮我看我的小狗狗的我的另一位高中同学打个电话，我必须要把当时那个浪漫的那种氛围给他打断、
嗯、
我说原来我明白真的是有时候此情此景可能会产生一些超越你理性的东西，打了电话把当时那个氛围掐断咱走吧
但是我觉得四海就是你这种抱团其实不算是一个人旅行，
对，但之前是纯一个人旅行，只是我一个人出发、
嗯、
但是在团里的话就是有人陪伴
了。嗯，你为什么就是以前一个人可以现在就改成团了呢？
岁数大了怂了呀。
嗯
确实感觉是疫情之后好像像之前的那种说走就走的那种冲动少了。
嗯，
而且确实这几年可能我想大家也都会有自己一些小变化吧。
博士还是倾向于一个人背起包来就走的。
嗯，就是我现在身上的一个变化吧，就是、我可以就是一个人背个包然后就去旅行。
嗯，
包括像如果我没法去很远的地方，我可能会选北京的某一个园子这种、
嗯、
因为我很喜欢徒步。
嗯
啊，我可能会一个人去徒步一整天或者怎么样。
哎，你一个人徒步的话不会迷路吗？我不敢。哎，
我不会，
就是两步路走。
对、
嗯、
有导航怎么会怕迷路呢？现在
那毕竟是走山里干啥的
还好
还好，其实因为我也不会爬那种未开发的那种，对，所以还好，因为它公园也有指示啊什么的。
但是比如说像刚才那个 Jeffrey 说的两三天的这种短途的自己的出行，我一般也会，因为有的时候出差我也是一个人出差嘛。除了完成正常的工作之外，比如说晚上或偶尔会多余出半天的时间，我也会自己溜达溜达。
我前不久看 B 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小女孩她要徒步走到这个天津，从北京，
走的怎么样？
挺牛逼的，真的走到了，走了一个礼拜还是走了多长时间我忘了，对，还是走了三天呀，反正真的就走到了。她就是路上走到哪儿，然后饿了就找个饭馆，那个要需要住的地方就找一个旅馆，然后从北京走到天津的海边，挺有意思的，挺逗的，
感觉这就是年轻然后可以做出来的这种或是青春的冲动吧。就是我觉得我如果要时间足够充裕的话，我可能也会多尝试一些，但是现在我跟那
你有什么偏好或者说你觉得要避开的地方吗？在旅游的时候，
肯定不是寒暑假出去以及假期出去，我不喜欢人太多，我会相对来说反向走。然后我现在唯一跟老姐妹们在一块想，就是退休的时候大家一块买一辆房车，遥远以后，遥远遥远的以后，我在想大家退休的时候该怎么样玩。
前段时间有一个很火那个离婚的那个阿姨，她不就开着房车，
她不是房车，她就开了一个车，
她现在换成房车了
是吗？有钱了，离婚之后有钱了。
没有，她离婚之前就好像换了一个
火了，那就是有广告收入了。
但他也是勇敢做了自己，
对，
不容易。
哎，
你们曾经想过就是去挑战一些自然的极限吗？比如说像这个什么徒步穿越无人区啊，或者是尝试一下勇攀珠峰啊什么的，就在不考虑经济的情况之下啊。有没有考虑过这些？
没有。
哎，我年轻时候想过，但现在怂了。
很容易死这种。
我也没有，因为我也很害怕这个。
但是我到了那个地方会挑战，就我就印象特别深，就是当时那个去普吉的那一次，要坐船去另外一个岛上，那天不知道为什么风浪巨大，下着巨大的雨，然后大家都坐在那个船舱，那个快艇的船舱里面，然后我突然就是脑袋一热，然后我就出去了。你知道那个海浪特别大的时候，它那船开得很快的时候，它就一颠一颠的。虽然说我们穿着救生衣吧，但是事后其实今年我看新闻就有那个泰国的船翻了，就死了人了。我就出去了，我出去之后有几个年轻的觉得，哎呀，他也出去，那我们也出去。我们几个人就像神经病一样的坐在这个外面，然后感受着那个风雨打在脸上的那种感觉，然后那个船还巨颠，我们抓在那儿。
像你说变身了，一到国外他就变身了。
对，我就觉得可能到了一个未知的环境，或者到了这种环境，你就觉得你要体验一个，或者说做一下很疯狂的事情。可能到了那个地方
事情还蛮好的，
但是很危险。
对，
危险是危险，但是我觉得它会增加我旅行的有趣性。
我是去之前纠结，到了也就还好，就真正危险到了眼前的时候，面对吧，爱咋咋样吧。
这几年那个东南亚不能去也是让我觉得很不好，各种诈骗，这几天的新闻全是这个什么被剁了个手指头，对吧？
所以我很理智，会很小。
你遇到过突发的状况吗？
突发的状况目前还没有太遇到过。但是我去冰岛的时候，它会有这个观鲸的活动。因为那个前一天晚上没睡太好觉，第二天早晨的时候起来晕船了，然后在船上
吐，
狂吐，对，然后还该看的都没有看到。但就还好，就觉得自己能挺得过来就好。这最多算是我突发的状况吧。因为去国外还是会小心很多的。
还是要有这样一个预期和备选方案。
你就没结交过什么新朋友吗？在这个一个人旅行的时候。
对啊，我也很想问这个问题。
就我很哀啊，就是我的哀表现在我不太喜欢社交。就是因为平时工作和人打交道很多的话，就没有力量再去认识其他陌生人了。所以就仅此而已。
我其实是愿意有这个愿意在旅行中去跟不同的人打交道，
然后你就会和他合并成同一条旅游线路吗？
也不一定，就是我们可能比如说青旅他是这样的，就是可能会有很多人来青旅，那我们可能比如说明天他要去这个地方，那我也想去，我们俩就一起去了，然后在这个路上可能我们有一个交流，可能他第二天就走了。我觉得我是愿意去跟这样一个陌生人发生，也不是说发生，至少大家有一个交流，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至少会让我看到这是一种另外的生活方式或者意识形态。我觉得还会蛮有趣的。
那可能我可能只本来长得也就比较生人勿近吧，
因为您工作的关系，
你终于承认了，
对，您工作的关系可能跟人打交道太多了，对，所以您
就平时的时候就是就这样，
对对对，所以我有时候也会给自己安排，就是完全就是自己那种旅行，就是这个我就走的完全按照我的路线走，我也不想跟旅行的任何人有交流或者怎么样，我就把这一趟走完 ，OK， 我自己的行程完成就可以了。
对，
我也会给自己。
就是我觉得一路上就算没有人说话也没关系嘛，就至少耳机里可以放自己喜欢的歌，或者有的时候你到大自然里面去听大自然的那种声音的话，其实也是挺舒服的，
疗愈的，
对，很疗愈的。我记得我去年年底去川西玩的时候，然后它其中有一个景点的话是去看贡嘎雪山吧，就当时是看日落，那个时候外面其实没什么人。就是大家就是日落还没来的时候大家都在里边聊天，然后因为太冷了，就在外边你感觉都能听到那个空气流动的那种声音，就真正的是安静下来纯净下来，就那种感觉其实你再去就耳朵里不塞耳机去听现场的感觉，我觉得真的很让你触动的。所以就是我很珍惜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少一点说话，然后都听听大自然的声音也挺好。除非真的是你比如说我去徒步20公里的后边实在大家不靠聊八卦走不动的时候，这个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你们都聊啥八卦呀？
八卦就是那种八卦，感情故事什么的吧。就像你说的，有时候为了和对方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的话，抛一个自己的八卦何尝不是一个方式呢？反正以后彼此之间不会有太多的再见面的机会。
你在旅行中特别是跟父母旅行哈，他们会是作为一个旅行中扫兴的父母，或者说你的朋友会作为一个扫兴的朋友，比如说你跟父母说啊，这个景点我们到了对吧，我们就是进去看一看对吧，他会说哦，门票好贵，就是有这个钱我们还不如怎么怎么样，你那一刻会就是怎么处理这种。
所以刚刚我已经说了我的心态了，就他俩决定让他们俩说，比如我对，比如说我爸我妈他们两个是两个极端，我爸是一个脾气很急的人，我妈是一个脾气很慢的人，就比如陪他们俩爬泰山，就是虽然老头年纪大了，但是他是那种一直在往前走，老太太是一眼瞅不着你就看不见他在哪儿了，因为他会停下来慢慢的在后边拍照，你到底该顾谁，然后包括吃饭也是一个说这个一说那个，我就说我说你们俩吵完了谁听谁的再说，我不会随便在其中做决定，但是我会提供一些想法。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朋友的话，像你说是这种扫兴的朋友，那就不要在一起玩，对吧，因为出去旅行的话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休息的时候，干嘛要给自己找麻烦，就比如说大家都会说找那种就是叫什么能量低或者是情绪比较低的这种朋友消耗你的人的话你适当远离，对吧，但自己的父母没有办法，但是可能父母这个我不是这个有不孝的意思，但是因为父母和咱们是两代人，那他们的消费观他们生活那么长时间他们的习惯跟咱不一样，那他扫兴的可能性也是大的，那就是你调整好你的心态别跟他们置那个气，就别以为咱觉得是好的就一定他们觉得是好的，就跟原来他的妈妈说妈妈觉得你该穿秋裤了 对吧，所以咱们也就别的妈妈你该穿秋裤了就别这样就好了，就是心态调调，但是我现在就是想说我这个年纪呀还是得自己好好放松吧，但是节假日的话需要我们的部分，那我就这边吧。处飞扬带着梦想的花儿冠，我飘飘飘向远方，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雨水模糊兴奋。
阳光下四处飞扬，带着梦想的花儿冠，我飘飘飘向远方。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雨水模糊了双眼，迷茫的心分不清方向。